谢主的大爱，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在荣耀你与你面对面，那时我们一生的信心就要变为眼见。哦，我们就要一直唱赞美主啊，今天在地上因为你开了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就能够在赞美的行列里有份。哈利路亚，早晨愿我们的赞美颂赞升到你的宝座前，如馨香的气味，主叫你的心得到满足。主啊，你就倾倒你的丰富，让我们更多的得着你，更多的爱你。早晨祝福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
我等奇妙，我等奇迹，我将永远长自喜。我等奇妙，我等奇迹，救主爱我爱无尽。
阿们，赞美主，请坐。我们继续带着敬拜的心，刚才我们是用诗歌祷告把赞美献给神。我们现在有许多弟兄姊妹从特会回来，蒙了主丰富的恩典，也要在这里分享这个恩典，一面叫神得着荣耀，叫我们的赞美不停在唱诗与祷告，叫我们的赞美借着我们的分享归给我们的神，并且也将我们所得着的分享于我们这些没有机会去特会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同得丰富。我们得了就是你们得了，主给我们就是为着你们，我们感谢主。早晨呢，我们先请年轻人轮流上来，简单的就着他们在特会所得着的做分享，然后后面有其他的壮年组的弟兄姊妹会轮流，好不好？那我们那个青年组第一位是 Ken 弟兄，请到前面来，然后第二位 stand by 在第一排，好不好？这样我们时间可以比较有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台上面啊跟大家分享我在啊夏令会的得着。这一期的夏令会啊，很感谢主，他给我给我预备了很多的话语，很多的宝贵的信息。我个人而言，对我最有感动的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二天早上二里弟兄他有一小部分会说到关于信心方面的一个内容。这一部分对我来说是非常的感动因为在夏令会的前几天孩子刚刚出生，然后他有一点的问题需要做手术。那段时间是我很痛苦的时间我自己也看到那段时间我对主那个信心的动摇还有信心的缺乏然后我很感动的原因是，当我到山上面的时候，二里弟兄说到信心的哪一方面的内容的时候，突然给我了一个提醒，让我知道的就是让我看见我该有的信心应该是怎样。因为我们一直会说我们以信心靠着主，但是当有风浪过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站立不稳。所以在第一堂的信息的第二天早上的信息的时候，这一部分关于信息的内容对我来说很摸着我，因为我看到主把那个信息的内容再次的提醒我继续的扶持我，继续的找到我。第二部分的我最要感动的是下午的两天的 workshop 是关于羔羊的同伴还有羔羊的心腹对我感动的内容是因为这一部分的内容是让我们大家都看到主快来主要回来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在 正道上面站立不稳，我们需要以信心靠着他，要紧紧地跟着主的步伐。很感动的，我听到一句的就是，我们不单只是需要主，主也需要我们作为他的同伴。他愿意看到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跟和他一起走这个十字架的窄路。信息里面会给到我一个内容是，我们还在地上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要保持警醒和保持预备，因为我们不知道主哪一天会回来，他可能就突然会回来，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要确认我们是预备好我们自己来迎接他。所以这两部分对我来说很感动，也很感谢主的，就是我一直以为我没有机会参加这一次夏令会，但是他为我开路，他让我没有错过这个夏令会，得到他宝贵的信息和话语。谢谢。好的。
所以紧接着Ken刚才分享了说，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这是我们要准备好自己。然后就是我要分享，就是我在史弟兄的信息里面听到，就是说到说，就是我们每天行事为人，真的是要就是荣耀主的名，不管是我们所做的所说的，都是要真的是要荣耀神，因为就是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然后我就是很感谢主，这次的特会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转捩那样子，因为真的就在星期六的那个就是呼召的时候，真的是就主很怜悯我，然后真的是光照我，就发现真的是过去我真的是就是活在罪中，真的是有就非常多的残累，然后非常多的捆绑，然后真的是在主面前真的是悔改，然后真的是求主保守我，真的是在之后的每一天真的是就是活在他的光中，然后过得警醒的生活，然后做一个敬畏主的一个基督徒。然后真的是就准备好自己，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就是装备好，然后真的是就每天来读主的话语，紧紧的来跟随主。给我分享。
感谢主。是的，我想真是一个非常棒的夏令会。我在想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参加夏令会，或者有的地方叫退休会，为什么我们要去？因为我们在那里遇见主，不是吗？因为主在那里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筵席。我想这就是可能有太多的话可以说，但是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我们在那个地方看见了我们所信靠的那一位，他亲自为我们付上代价的那一位爱我们的主，而且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可以事实上当我们在夏令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很多的不一样，会发现自己曾经在做面具也好，或者说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营造某一些想要让别人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在那位这一位我们所看到上面所写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亲自向你显现的时候，他亲自光照你内心当中所有阴暗的角落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话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隐藏，只有降服在他的面前，然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我得说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我们都习惯了在这个社会上活着是有各种各样的形象，各种各样的装饰等等，但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第一我们没有办法隐藏，第二我们会发现他真的很轻柔，很爱我们，很怜悯我们，愿意为我们医治我们，愿意安抚我们，也愿意使我们成长。所以我想说其实有太多的话语可以分享，但是太多的道理没有不能帮助我们，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就是真实的经历到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主，他叫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机会在这次特会当中参加，不要错过下一次的，因为我们每一次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一个特别的时间特别的地方亲眼遇见那一位全能的救主。感谢咱们。
我的话怎么说，这次夏令会我只能说我算比较亏欠的，因为在话语上我没有得到特别多，但是感谢主让我在经历上就是再一次对他有更多的一个认识。这次的就是我对这个认识到也算是周五就是 Albert 分享了一个内容，可能会占了，但是我暂时不把它讲了，反正就是讲就是 Albert 他就提到，就是说有时候甚至人在 赞美主在敬拜主的时候甚至都有掺杂。怎么说呢，就是我这次在夏令会遇到的就是一件事情，就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但是周五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就是因为因为我跟齐欢是室友，然后就是我们晚上有一些交通，关于主命情的交通，我们交通还挺迟的，就交通到大概12:30，但因为平时我在家里的时候，我一般都是11点12点就能够睡到早上8点9点甚至9:30的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在夏令会的时候，我发现我能够睡5个半小时。我口里说主啊求你赐我力量，我早上醒来了6点半就醒来了，我口里说主啊你真的赐了我力量，但是那个时候心里就隐约的有一种骄傲，就是说我也是可以只睡5个半小时的人就是就有这么一点骄傲，虽然不是说特别的明显，但就是我发现第一天是真的有，所以第一天聚会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就是有那么一点骄傲的时候，自己就有一点点的扛不住了，然后就慢慢也就犯困，所以第一天是真的很困，我也没怎么听到信息。然后第二天晚上我们还是有交通，但是就感谢主，我第三天的时候，就第二天晚上过的第三天，我发现我那个时候的祷告就是说，主啊，还是你赐我力量，让我起来了。但是求你能够让我早上能够保持住这样的精神。所以感谢主，主也听了我的祷告。但就从这个经历，感觉就发现一个很，就是有时候我们人在赞美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点私心。但这个时候，就是也就是希望，就是梁博周二，就是第二个下午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胸口也还是挂着一个牌子，叫施工中。同样的，就是我们赞美主，我们有私心，但是求主施工的时候能够拿走我们这一点点棱角，哪怕是一点点棱角。因为我们最近在读《圣徒造就》的时候，昨天读的就是加入教会，就是说，就是我们应该每个人都在加入教会，加入教会就是建造神的殿，建造神的殿就是我们要成为神手中 perfect 的那块石头。就是不能有任何的边边角角，所以希望求主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在我们持续的建造我们，就把我生命中哪怕一点点棱角，一点点主所不喜悦的东西，都希望主能够把它拿走。这是我的经历，感谢主。接下来然后我们请齐欢上来
分享。大家好，我是想说4点啊。第一呢，我很荣幸能站在这个讲台上给大家演讲，我是第一次站在教会的讲台上给大家演讲，然后第二个我想说，我很荣幸参加了3天的特会，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3天，有很多人在帮助我，然后大家对我充满了爱，我心里非常温暖，我觉得我阳光还有感谢主洒满了我的心间。第四点，我希望我将来有一天提高到我有就是能达到一个能力，能帮助更多一些可怜的人。第四点是我感谢，我希望主能洗净我的心灵，让邪恶远去。感谢主，请求主，赞美主。阿们，谢谢大家。
嗨，大家好。那我这次在特会也很有得着，然后我想要很快速的跟大家分享我的得着。我觉得这次我结合所有的，我觉得我最大的得着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在第三天 workshop 的那个下午的 workshop 的标题，就是梁伯伯的那个标题叫做就是。羔羊的心腹，对，然后我想分享，快速的分享马太福音的22:11给大家，就是王进来看到，就是那个宴席的比喻，就婚宴的比喻，王进来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然后，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说，原来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因着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得称为义，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金线绣的衣服。但是我们如果要穿锦绣的衣服， 被带到王的面前的话，那个锦绣的衣服其实就是要活出基督的生命。然后那时候我在那天第三天的那个下午的 workshop 的时候，其实我很感动，就是梁伯伯说到一句话，他说没有舍己的话就没有十字架。所以就是我，然后再结合 Ernie 弟兄的信息，就是说其实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一生的救主，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其实主他就像宝贝一样，他就住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所以我们是瓦器，然后主就住进来了。可是我们一定要有活出，就是等于说我们要破碎我们这个瓦器，才能让我们里面的宝贝显出来。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摸着我的。然后就是在舍己跟破碎这个上面，我就是要再套用那个 Ernie 弟兄的一个，就是他举了一个例，就是说在路加福音22章，就是在耶稣在橄榄山上的祷告，他说就是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就是当我们在有很多的事情，生活中很多事情，我们其实我们看起来，如果我们放下我们的意思真的会很痛苦，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我们如果能够放下我们的意思，跟主说，主啊，你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就是破碎，就是舍己，这样的话才能让里面的基督活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穿上那个锦绣的衣服。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想要分享的是史弟兄的第四篇拿撒勒人耶稣的使命的第三个点，就是主就是好大救恩。在聚会的时候史弟兄说到说，人活在世界上最大的价值就是经历神好大的救恩，而这个救恩就是神儿子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不再被罪控告。好，我很感谢神，就是让我这一生能认识这位主，好使我能坦然无惧的来敬拜神，并不是因为我自己，而是因为羔羊的血覆盖了我的罪。好，最后一点就是我是勉励自己也勉励大家，就是史弟兄说的，吃完羔羊便离开埃及。求主让我们既然进了光明，就不要再入了黑暗。谢谢。
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哇，这次夏令会实在是太棒了，圣灵的同在非常非常的强，所以我真的特别开心我去了夏令会，真的。然后哇，那些没有去的实在太遗憾了。对，然后这次夏令会我自己说实话，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得着很多，就是特别是就是有一个下午的 workshop 是梁伯伯在讲的，他就是有讲到有一个点非常抓到我，他说神创造我们不是为别的，而是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同伴。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同伴这么好的时候，我们通常有的时候都没有去选择他，我们去选择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去选择世界。所以我后来仔细想，我说我们的主这么好，我们为什么不去跟随他，我们为什么不去就是一直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点，然后我自己也就在心里面说，我说通过这一次我一定要跟主的关系要更近，我要与我这么好的同伴要有一个连结。对，这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感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跟随主说是挺简单的，但是通常主耶稣你知道他是走最低微的道路，但是我们人里面是有骄傲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些事情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只会去想哎，这个做这个事情会让我觉得舒服，我们没有想着做这个事情我们的神舒不舒服，能不能让神得到荣耀。所以就是下山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个小小的试探，哎，不过还是很感谢主，就是因为对，因为跟随主嘛，就是第一天呢，就是因为我是昨天选课，对，是昨天选课，选课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试探。因为我在周一的时候去见了我的 counselor， 他把我的计划都全部安排好，他跟我说哎，这个学期你要修什么课修什么课。然后我同学就跟我说，他说你要上 Biology One 是吗？我说对啊，没有错。他说那个 Biology One 只有周五晚上有一节课。我当时我都没有太在意，我还没有去找那个老师，我就说没关系啊，没关系，我没有太在意。等我自己去找的时候呢，确实只有那么一节课，就那个老师是我要的老师，周五晚上的课。但是偏偏在周五晚上，我们每个周五晚上我们都有查经聚会。那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说哇，我的计划都已经安排好了，那我到底要选还是不选呢？不选的话我又不能按照我的计划正常的去转学，我说这很头疼呢。我说这个面临到跟随主的时候确实还是有一点压力的，这怎么办呢？没办法，出于人的软弱，我就当时就打了个电话给 Michelle， 我说 阿姨，我说这个有点头疼，我说这就一节课，我说我是选还是不选？阿姨就说，她说很简单呢、啊，她说你这节课你就是譬如说你可不可以挪到 winter 或者怎么别的时间去修呢？我说当时一想，我说我怎么就没有想到？我说虽然说 counselor 给我安排好了，但是我一定要在任何时候我都要选择主，我一定要靠着主得胜。所以我说阿姨，我以后只要有这种问题，我就说只要跟随主的时候，我说我以后绝对不会再问你这样的问题了，我说我一定会选择主。但是特别感谢主，当我选择主的时候，主耶稣他没有亏待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学校是人很多嘛，然后当我那天选课那一天，我们学校整个系统就崩了，就我所有的同学整个 Monsec 群里面全部炸了，说为什么选不了课，所有的课全部加不进去。然后我呢，我也是搞了半天，我怎么加我也加不进去，我说这就很奇怪了。但是特别感谢主，我在半个小时之内我就把我所有要的课全部加进去了。我的同学他到我一点选课，然后我同学五点都还没有加进去，我是半个小时全部加进去。并且我那节本来我要在 Science 里面要选两节课，然后本来那个 Biology 是我要选的，但是主耶稣他给了我一节我更适合我的课，所以我就特别感谢主。我觉得你选择主的时候，主耶稣他绝对不会亏待你，所以特别感谢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里要帮 Christine 练一下她的见证，因为她需要我帮她分享一下。她就说以前常常唱诗歌内容提到我有个宝贝放在瓦器里，在这次特会中我终于有机会理解这个歌词的另一个意思。她说 Ernie 弟兄说到我们要把瓦器，就是瓦器就代表的是我们自己，他说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会破碎我们自己，才能够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宝贝，所以他才能够彰显这个宝贝的荣耀。所以他感谢主，原来我们是需要破碎自己才能活出基督的生命。从特会回来，我感觉自己从前的焦虑、负面的情绪和担忧都是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而消除了，所以他现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学会了破碎自己。然后想想之前因为许多小事和家人吵架，是因为心思意念还在围绕着自己转，现在终于学会放下自己的捆绑，走十字架的道路了。然后他说感谢赞美主。其实阿丁的话，他在这次夏令特会中，他其实确实有破碎自己跟随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在去年夏令会的时候，他是因为我们夏令会是每天早上要六点半就要起床。说实话，我们通常像都会，如果没有课的话，我们都会像就刚好又在放暑假，我们都会很晚才能够起床。不过这一次特别感谢主，阿丁他每一个早上都准时的起床了，所以特别感谢主，希望他能够继续的跟随主。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们好啊。我也想就是借着金亮他的那一个功课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得着。当时是 Ernie 弟兄的第一节，他就讲到了信心的功课，他就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当时耶稣要复活拿撒路的时候要让人把他的石头搬开。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种问题，所以我都一点都没有头绪。然后他很快就给了一个答案，是说因为神也需要人给他一点信心，就是说神既然都能把死人复活，为什么他不能自己把石头滚开？然后当时耶稣这样问人做了，别人就会说哦，拿撒路都已经死了四天，他肯定臭了，为什么你要让我们把石头滚开呢？我觉得很大部分的时间我们人的逻辑肯定就是这样的，我们甚至有的时候知道神是万能的，他可以做所有的事，所以就不会把自己的信心寄托在神的那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拿撒路都这么臭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把石头搬开？为什么神不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但是这次Ernie弟兄真的是给我了一个很好的功课，就是说有的时候神真的是需要我们先来把一点信心放在他的身上，他就可以做奇妙的工作。就好像当时 耶稣显的第一个神迹，就是说在婚宴上没有酒，他为什么要人把水放在缸子里面？难道耶稣不能直接把让酒从空罐子里面把酒溢出来吗？当然他可以，但是当人把水倒在空罐子里面的时候，就代表说他们信神是可以把水变成酒的。所以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摸到我，所以谢谢大家。
啊，感谢主，真的啊，这次夏令会真的有挺多的得到，但是我觉得真的挺感触到我的，就是啊，而你弟兄那天讲的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真的不要做一个活死人，就是真的啊，我们虽然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到底在神面前到底是算不算的数，就是每天就是可能阿姨也会问我们，就是啊，你们今天做的事情有没有在神面前算的数的。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感触到，就是我们虽然在世界上，但是我们要我们的行事为人都得是靠着主，有主的样式，然后我们都得我们做的事情到底以后在主面前能否算数，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最后的就是呼召的时候，哇，那次真的我特别的受感动，就是我因为呼召，然后我们就到前面，然后我就开始祷告，然后我祷告的内容就是主啊，求你来充满我，真的来充满我。然后我祷告祷告祷告着祷告着，然后我就觉得真的两条腿就直接发烫，然后就感觉真的在被火烧一样，我就觉得哇，真的好奇妙，主啊，主的恩典，主啊，真的就是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然后我就真的后来就真的站不住，太烫了，然后我就跪下来，我就跪下来祷告。然后我祷告的内容就是赞美主，因为我自己可能那个赞美主也不是我自己不受控制，就是可能圣灵在我里面做工，然后我就哇不停的赞美赞美，感觉那种感觉是真的是太美妙了。然后后来就一直赞美赞美，然后赞美到最后，我就觉得真的被圣灵同在充满的感觉真的是太好。
感谢主，这一次特会我比较有得着的一句话是梁弟兄在第一堂跟随羔羊的时候讲的一句话，就是神充满爱，但没有示爱的对象，所以造了人，而且要并且要人做做实为神的同伴。讲到这个我就是然后但是我们人又一次一次的冒犯神，然后辜负了神，但神还是一次次把我们召回。讲到这里我要为做一下我父亲的见证。我父亲以前是一个非常排斥基督教的一个人，但是在神的带领下，他是先是回到了教会，但他在一年以后，他又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又原因他又就离开了教会，但感谢主，他今年又回到教会，并且受了浸。但是在这一次夏令会的时候，礼拜六的时候晚上圣灵降下很厉害，但是父亲就是他感觉到就是感觉融入不到我们这种气氛里面，然后他就是在那时候他就一直祷告，求主充满他，主啊，求主充满他。然后在最后礼拜天最后一天的下午的时候，聚会结束了，然后他和母亲就是来跪在了神的面前，然后使弟兄按手在他们头上，然后当我父亲跪下那一刹那，神的灵就充满了他，就是从那以后他就是真正的重生了，就是感谢主。好吧，
是的， Andrew 讲这个事情我们也在场，那天他的母亲心里一直很有负担，盼望他的弟兄能够厉害遇见主，那他的父亲一直在那里祷告说，主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我盼望能够认识这件事。那所以聚会都结束了，夏令会都结束了，大家都在收拾啊，在走动的时候，他母亲心里还是有感动，那就来到神的面前啊，请史弟兄，他们就跪下来，史弟兄为他们按手祷告。那时候正好我在旁边，我看到他父亲一跪下那一刹那就 就哭泣了，就神的灵一下遇见他，他里面很感动，很感动。所以一路，因为他们住在我们家，所以回到家里讲起来，他还是很感动啊。然后说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一件事情。然后第二天早上，他们要出门去旅游了，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他一讲起来，他就很感动，他就会热泪盈眶，主的爱在里面很柔软，所以他连早餐都觉得非常好吃。感谢主，好，我们跟主的关系对的时候，什么都很美丽，好，感谢主。那我们年轻人呢，已经交通完毕，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是不是Sherry姊妹？哦，是张静姊妹，来，张静，请你上来，感谢主。
嗯，弟兄姐妹平安。这一次在夏令会中，我是第二天才到，所以只听了第二天的信息。那第二天的我想分享下午早上那个儿女弟兄的那个从荣耀到荣耀这个信息。我觉得我有想分享两点。第一点呢，他就是说我们所事的，我们所行的远远大于我们所说的。我觉得在这个信息里面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去说耶稣怎么样，说怎么样，但是呢，我们说的不如我们做的，我们所行出来的，我们所表现出来的。那有时候我们所说的反而会影响了别人对主耶稣的认识。所以那个Ernie说 keep your mouth big mouth shut， 不要随随便便去说一些话，你里面你所说出来就彰显你这个人。我心里面很感动。我今天早上在想这个信息的时候，觉得有一件事情特别特别的摸着我，就说因为这个信息的名字是从荣耀到荣耀，我在这个特会里面我特别感受到了那个荣耀。我虽然那个信息里面很多内容好像是我知道的，但是好像很真实的我看到了那个荣耀。就是我们本来都是像拉撒路一样，我们是必死的，我们是一个渐渐衰残的人，我们是在一个要在灭亡中的人，但是主把让我们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的里面他要匆匆忙忙地住在我们的里面，不是一点点，而是他全部的荣，他整个都要在我们的里面。那他向父的祷告就是说，父你怎么样充满我，你也把这个整个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主在我们里面不是一部分，而是整个的耶稣，整个的主。那我就想说，我们这个那么荣耀的主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常常行不出来，我们这个瓦器常常限制了主的荣光。我们常常宝贝我们这个瓦器，我们很爱惜我们这个瓦器，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身体的，我们自己各种各样的需要常常很重要，但是主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宝贝，那个能力，我们常常却没有那么重要。那怎么样可以让我们里面的那个能够保持主的荣光在我们里面呢？他说到那个摩西在山上跟神面对面40天，他的脸上是有那个荣光，但那个荣光虽然那么的大，以至于人不能够见到，不能够跟他面对面，但是呢，这个荣光是会渐渐褪去的。那也许我们常常会有遇见主的经历，会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这个如果我们没有常常跟神同在，没有常常与他有一个紧密的连结的话，我们这个荣光是会褪去的。我们如果要常常在人面前要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要能够彰显出那个主的荣光的话，我们必须与神常常有一个紧密的连接，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在我们的言行上才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来。那而你也说到他希望我们彰显出来这个荣耀是要让那些灭亡的人能够看见。因为这个地上很多人，我就想着他说那个例子那个香蕉，所以 我说我们曾经也是那个香蕉，我们也是会慢慢变黑变坏的那个香蕉，但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他们正在灭亡当中，正在衰残当中，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需要说我们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自己这个瓦器被破碎，我们愿意折服我们的意志，放下我们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想法，然后让主的荣光可以彰显出来，使这些衰残的香蕉能够得救，能够像我们一样能够从死里复活，像拉撒路一样能够被主能够得着。我心里的负担就是说，一个是我们所说的所行的我们所说的不如我们所行的，所以呢我们要活出来主的荣光，另外一个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主的荣光，我们要操练天天与他同在，我们才能够从上面得着从上头来的那个能力，因为我们靠着我们自己 We can do nothing without Jesus，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只有靠着跟主的连接，然后我们才可以活出来那个荣光，才能够彰显主的荣耀，因为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托付，也是他向着我们的一个心意，他救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所以这次我是很感动，说主这么卑微的来到我们的里面，刚才 Fisher 在 serve 的时候，我看见他那么恭敬的把那个饼送到每个人的面前，我就讲到好像就是主他这么谦卑的把他自己放到每一个人面前，说你得着我吧，你来得着我吧，你接受我吧，他是这么谦卑把他自己这样给我们，但是我们常常不珍惜他，我们觉得 It's OK 我已经得着，我们没有 care 到旁边的人，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求主把那个荣耀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跟他有一个连接，有一个生命的连接，可以活出主的样式来，能够使他得着荣耀。感谢主。
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很感谢神哈，我这次参加夏令会，因为我以前我不管参加什么聚会什么的，我不是很喜欢坐在很前面，也坐在都是往旁边坐，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次因为我们师班的就是全部都坐在很前面，然后就我也就是我就在坐在第一排，就很近的就能够看到讲员。就第一天的时候，就是史弟兄就讲到，就是他就说让我们去做见证。一定要去做见证。好，我当时就一个很，我觉得圣灵当时真的是很充满我，我当时就给主做了一个那个祷告，我就说神啊，我说我一定，我就是一个活见证，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子爱我们，爱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爱我这个那么卑微，那么就是这种瓦器都是很。有罪的那个人，我就当时就做一个祷告，我就说神啊，我一定要就是要去给你做这个见证，我要荣耀你。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一层，就是后面我这个不应该这样讲，就当时我就说我要去做见证，我就当时就觉得，我觉得我当时其实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当时就是很自大了，就是我要去做这个见证，我要去做这个见证，我就没有想到，其实没有想到更深的一层。我们人算什么？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就只是一个瓦器，就是如果没有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成。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就觉得哦，神医治了我，我就很得意，很那个。我当时就做了一个这个祷告，真的，我觉得神也就是。这几天的经历哈，也是真的来教训了我。我觉得人的那种骄傲和那种一点点，就是哪怕你有一点点，神都可以看到，可以察觉到。那我就一回到，其实夏令会整个我很火热，但是一回来，我那天开车开在路上的时候，我当时就很不好了，我就觉得心里面很不好受，很难受。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其实当时回来以后，那天晚上就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整个人就很不好。然后第二天我去上班的时候，坐在那个办公室，哎，我就像被魔鬼附身一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心里面烦躁到极点，我就觉得我觉得怎么又病了，我又病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就去伸手去抓那个。那个我坐在那个 computer 面前那个屏幕，我就想把它抓起来，就想把它砸了。我当时已经 我吓昏了，然后动我就冲出去，然后我就冲到办公室外面，然后平静又有阻碍，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说难道真的有那么严重的那个魔鬼来那个攻击我吗？我就很祷告，然后我就平静了以后再继续回去上班。上班以后我到晚上还是不行，然后我就给碧秋打电话，然后他们这聚会我们就去，然后大家就给我祷告了以后，我但是感谢神，那天晚上就虽然说还是睡得不好，但是就没有像第一天晚上那样子，就是整个人不平安，我也不能听圣诗，什么都听不进去，然后我就有平安，就是睡睡醒醒，但是有平安，就是我也很感谢弟兄姊妹大家的为我的祷告。那我真的是其实我这两天都很有平安，我就意识到我就是讲到那个，就是说主是良医，主是良药，主是健康，就是史弟兄讲到，我相信是这样子的。而且我觉得还有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祷告，其实我们的祷告也很重要。那我们祷告，其实我们的祷告，我们往往比如说像我的身体的不好不舒服，就神啊，求你医治我怎么怎么样。我们没有想到更深的一层，就是说我们神医治我们，神是我们只是一个就是一个见证，一个什么呢？就是神的一个器皿，就是一个就是他就是你想到神医治，实际上是神是用你来荣耀神。如果我真的当时我的祷告是说神，你是让我来荣耀你，而不是说为了自己什么。我觉得这个真的，我是要觉得我们也要不断的在这种破碎当中破碎自己，能够就是真的自己，我要完完全全的死去，自己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不是，就是神，就是真的就是因着神怜悯我们能够跟随神走这个十字架的窄路，我们才能够真的是才能够走下去，才能够过到这个末走到这个末世的人走这条路。我真的是很感谢神，我这几天就很感谢神，就是因着大家的祷告，祷告能够真的祷告的力量很大，然后能够把我托起，能够让我还是能够能让我那个那么好那么正常的站在这个讲台上，能够跟大家分享我的得着。感谢赞美主，主是医治的神。
没主，我也来快快的分享一下。其实这次夏令会我的得着也是特别的丰富。那我想分享两点，第一点就是我再一次的认识了主的救恩的浩大，第二点就是跟随主。那第一点，我是在史弟兄的信息里，他就讲到拿撒勒人耶稣，然后他讲到十字架上主受的三重的痛苦。那第一个是肉体的痛苦，我们都知道被鞭伤、被钉、十字架，这个肉体的痛苦是多么的痛，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我们也看到影片流血的这个钉痕的手。那第二个痛苦就是说撒旦的这个攻击，我们看到就是说下面还有人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自己下来呀。那史弟兄就讲说，有一个弟兄曾经跟史弟兄讲说，我要是主耶稣的话，我先下来给他们看一下然后再挂上去，那不是更厉害哈？但是神做事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他是用神的能力的话，他没有办法替我们背负我们的罪，因为在神的旨意里面，他就是让我们的主耶稣不但自称为拿撒勒人，就是犹太人里面最最被这个弱小的最最最好像卑微的这一群人拿撒勒人，而且还让他不能借助神的任何的神的能力，他就是成为一个人来替我们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挂在木头上。最后第三个痛苦就是什么？神还要掩面不看他。所以我们主耶稣在最后说，父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痛苦，他不是来自身体肉体，他的痛苦是来自，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神自己，是神的儿子，他跟神一直是有一个紧密的关系，但是在十字架上那一瞬间没关系了，因为父神要将所有的愤怒降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只有站在我们完全站在我们的这个地位上，才看
看到神的愤怒，接受神的公义的审判，他才能替我们这些本当要去接受这些公义审判的人去担当我们的罪。所以这个点那天就一下子打到我，就说我们真是没有那么清楚的认识到这个救恩是有多浩大。我之前就说一直啊，这个主的爱是长阔高深，但是究竟有多大，好像那一瞬间那个老弟兄在讲到这个那个情形，我脑子里好像就出现那个强烈的那个一个画面，就是神的愤怒，人在神面前根本站立不稳。不要骄傲，我们还好像还不错，我做了什么样的，我这一辈子都是一个好像道德标准还蛮高的人。 Nothing， 在神面前我们根本无法站立。就像主耶稣，他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他最后神掩面不看他的时候，他要替我们接受神的惩罚的时候，他那一个就是那一个难过，那一个痛苦，我们就看父神呀，你为什么要离弃我，就是让我一下就是摸到主的那个救恩的浩大是究竟有多浩大。那这是我一个得着点。然后第二个得着点就是说跟随主，怎么跟随主。那无论是史弟兄的信息讲到我们在所有的我们小事上都要去荣耀主，老弟兄就讲到说他那个把一杯水放到那儿的时候，砰放下去，他里面就有一个感觉不对，他的灵不对，他会把杯子拿起来，他再放一次，嗯，这次对了。他跟弟兄讲话，讲了一句话之后，他自己知道说他的灵不对，他同样的话他再讲一遍，然后那个弟兄觉得说好奇怪，你同样的话讲两遍，但是我们的老弟兄知道，因为第一遍的和第二遍的灵不对，哇，他的生活是那么的警醒，就是说凡是大事小事都来荣耀神。那在这点上给我也是一个很大提醒，我们要来荣耀神，跟随神就是要来荣耀神。那我们要能成为神的同伴呢，我们真的是极无比荣耀的一个身份，与神同行。那我们真的是凡事大事小事都要来荣耀神，那也是提醒我在大事小事上真的跟随主就是要荣耀主。嗯，还有一个点，对，哦，又多一个点出来。我刚刚想起来，就是说，其实我已经有两年没有机会参加夏令会了，因为那个时间九月份正好我都在中国大陆会去照顾我妈妈，所以，嗯，在那之前我也觉得我有好几年没有强烈的遇见神，每次之前都有说主啊，我要遇见你，主啊，我求圣灵充满我。可是好像每一次都觉得哎呀差那么一点点，就总没有觉得。但是这次我很清楚，我知道主是大大的充满我，而且我这次遇到主是那么的清楚和强烈。这跟之前就是的祷告预备自己有关系，这跟在会中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的那个祷告，一起的那个等待，一起的向主说我要遇见你，我要你有关系。而且我有一个见证，就是在那天就是第三天的晚上，大家一起就是呼召以后，一起在祷告圣灵充满的时候，我在那里跪到那里，后面有人为我按手祷告，我心里当时就是主我要你，主我要你，主我要你，没有别的，就这一句话一直在重复。后面一直为我按手的是米歇尔姊妹，一直阿们阿们，就我要你，我心里刚说完，后面的姊妹阿们，我要你阿们，我说了几句我要你，后面的姊妹就在我说完心里说完以后就是一个阿们，我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是连结的。然后之后我们就很多姊妹我们会在一起祷告，那另外一个姊妹在经历一件事情，我其实不知道，我搂着她祷告的时候，他后来他跟我说，我所有的祷告就是他当时心里跟主求的那个难处。感谢主，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相通的，在爱里是相通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父。感谢主。
我没有去夏令会，那我们杜老师说那你上来干什么？但是神的恩典没有忘记我，所以我虽然在家里，我仍然经历这个拿撒勒耶稣的名的那个能力。啊，薛姨是九月不能参加，我是七月不能参加，所以啊，那今年这个主题呢，在还没有去没有夏令会还没开始预查的时候，我 读到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这几个字，我就觉得充满了能力。那史弟兄在第一堂讲到，因为我听了那个，我听了第一堂，我大概就听了史弟兄跟那个尼尔牧师的两个，我就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有帮助，非常的得着，非常的感动。史弟兄说他一讲到，他一思想到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就很受感动。那我这一次呢也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名呢在我里面呢，因为一想到这个名，第一个就是想到彼得在免门口叫那个瘸腿的起来走路，所以这个名在我里面呢就充满了能力。所以上次在为 Ken 的小孩子祷告的时候，我都用这个来祷告。那其实在那个夏令会那几天呢，其实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其实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在那几天经历的那个好像这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神离开了他的那个痛苦。我的身体，我就是觉得我的心脏也有感觉，我的胃也有感觉，我的腰也有感觉，而全身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身体哪里有感觉就是哪里有问题，对不对？如果它运作得很好，我们是不会有感觉的。所以就许多的感觉都出来，那我就是经历了，就突然觉得是有那个跟神的那个关系有一个离开，所以就呼求了神。那回来，因为夏令会结束，我本来以为在夏令会之间我就可以听到上传上面来的信息，可是这次没有，一直到结束我才听得到。那在开始听的时候我就非常喜乐，你知道这次史弟兄跟尼尔弟兄的信息都充满了欢笑哈，很多我觉得他们读圣经，从他们这么讲你知道读圣经是很活的，可以跟神是互通的。所以读圣经不是我们单方面在读那些文字，是跟神是可以交通可以互通的。所以像那个史弟兄说到那个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然后他说他要问拿撒勒人耶稣是谁，他就说我就是，他一讲我就是，前面就倒了一片，对不对？我觉得那个画面就全部倒地。然后史弟兄说他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起来的，但是我是觉得我在读第二遍，我是觉得神呢就把他的能力收回来，所以那些人就又站起来了所以那个画面是非常的精彩，这样好像就又收起来。所以耶稣真的是被擒拿，他真的就是束手就擒，他hold住了他的那个能力。拿撒勒人耶稣的这个名，他的那个能力是可以放出去也可以收回来的，是你可以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荣耀，你 hold 住的那个能力。然后想到这个名呢，我们就是会一连串想到彼得怎么运用这个名，在使徒行传里面他运用了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他用了三次。第一次就是他站起来讲道，叫3000人信主，那次他也是用了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所以我特别今天早晨起床就跪在神面前，然后当我觉得可以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已经一个小时过去了。那在这个小时里面呢，神把他彼得的整个的一生整个的过程在我里面勾输了一遍。尤其是史弟兄在讲说彼得在整夜劳苦捞鱼，但是捞不到半条鱼，史弟兄说那是奇迹。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他真的是奇迹，主耶稣在船上。通常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做事不成功或者是没有成功，我们都觉得神不在我们船上，事实上神在你的船上。所以在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在神在你的船上，神在你的环境里面，就是为了要来荣耀他，为了下一步的荣耀他。没有这个你就不能去荣耀神，没有这个下一步。所以这一点让我很得着。然后那个他在门门口叫这个瘸腿起来行走，这个他这个能力我觉得他。然后还有第三个是他在向外邦人传福音，他怎么说？他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现在他也是这样高我们。因为那个标题说他是如今他是高用这个能力高教会。那那个彼得就说他也可以，他当他在讲这样的话，那些外邦人也是得着了这样的能力，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个结论就是说，我今天就是说除了他的名以外真的是别无拯救，除了神的名别无拯救。所以今天神怎样用他的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 如今他也高你我，我们都有那个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拿来行事，我们可以拿来生活，离了他我们不能做什么。谢谢，
感谢主。我也分享一点这一次神在我们儿童身上的工作哈。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儿童来参加聚会啊，我们服侍我们儿童的老师呢是 Miss Barbara 跟她的团队。那 Miss Barbara 我们是从我的小孩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她跟 Miss Darlene 一样都是带着非常有恩高的老师帮助孩子。那在这里我们 Barbara 的身体常年来都不太好，所以这次她来的时候呢在我们是星期四晚上开始，那星期四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啊，星期四她就摔了一跤。摔了一跤整个腿呢就肿起来，所以他就拄着拐杖。那我们发现了之后就赶快看他的情形呢，就请有一位是中医的弟兄们弟兄来帮他看。那他一摸他的脚他就呱呱叫就很痛，那还好他认为没有骨折就给他扎了几针，那就他就拄着拐杖很辛苦，然后在 camp 都是用开车的方式来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结果在早上我们聚会的时候呢，后来我们就听说儿童当中呢发生了很奇特的事，就是我们的姊妹们他们在为孩子们祷告，他们一个一个为着孩子们祝福祷告，并且按照感动的时候，有一个孩子 Miss Barbara 抱在他怀中正在祷告的时候，他突然觉得神的灵从他的里面升起，然后叫他对着另外一个坐在旁边的孩子对他说，主耶稣说不是他做的。那那个孩子呢就看着 Miss Barbara， 那 Miss Barbara 当然不晓得他的故事，我们没有人知道这个孩子的故事。后来他就叫那个孩子过来说，你告诉我是什么事情。结果这个孩子就告诉他，几年前当他的父亲过世的时候，他心里觉得这是神的手做的，他心里对神有一个不能过去的怨恨。所以这个孩子为什么每次到了教会就特别的顽皮，特别的不听话，不管怎么跟他说都没有用，跟他说要听主的话要敬畏主，他反而就是更调皮更反抗，因为他在里面有一个愤怒，他觉得神把他的父亲拿走。那当 Miss Barbara 在为这个孩子祷告的时候，他就一个感动，神叫他对这个失去父亲的孩子跟他说，不是神做的，神爱你，你地上的父亲走了，但是神永远是你的父亲。这个孩子就大哭啊，这个孩子有十岁左右，然后就抱着他安慰他为他祷告。那他说从那一天开始，那第一天晚上这个孩子是皮得一塌糊涂，但是从那一天开始他聚会最早到，而且呢听故事啊听讲道听课程的时候非常的专注，这个孩子就改变了，感谢主。他说第一天的时候在教室里简直是鸡也飞狗也跳，这个不止这个孩子皮，还有另外一个孩子，不是也是我们不认识的。这个孩子有好像有点智障啊。那他也情一来的时候就充满了愤怒，也不愿意听，然后不愿意离开妈妈的身边，哭个不停。那 Miss Darling Miss Barbara 也为他祷告，啊，这个孩子慢慢改变，到后来就笑眯眯到的教室里面来，啊，最后还不肯走，那还站起来。最后孩子们表演的时候，他还站起来。给大家一个 beautiful smile， 一个美丽的微笑。所以感谢主，那一天他们为孩子们服侍的时候，许多的孩子被神的爱充满，许多人被圣灵充满，孩子还有说方言的，就很明显有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所以为着孩子们蒙恩，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听到之后，我们就跟主说，因为孩子教室就在我们聚会厅的隔壁，在同一个建筑物，我们就跟主说，主你走错路了，开玩笑，我说主别忘了我们，孩子们一往都蒙恩了，感谢主，那我们也要蒙恩。那就是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我们的孩子也很蒙恩，所以真的每一年哈，主请客的时候，我们都要去赴宴，都一起蒙恩。好，感谢主。
感谢主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也感谢主在特会中他所有赐下来的祝福。我相信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也有一些感动想要分享，但是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先只能停在这里。哦，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的主做了许多奇妙的工作。那这次的
特会不但在信息，在圣灵的运行，那弟兄姐妹能够遇见主，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那如果你有参加的，你想要听的话，我们这边有网址哈，你可以上网来收看，来收听。那我们相信主的话出来就不会突然的返回。那今天圣灵的工作还要继续的运行在我们的中间。啊，我也做一点小小的广告哈，那个冬令会其实在半年之后就到了哈。那这次我们请到了于宏杰弟兄和他的姊妹会到我们中间一起来服侍，那我们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营地哈，所以大家预备好，到时候我们能够预备好一同来蒙主的祝福。那这一次的信息刚刚已经讲了，是讲到拿撒勒人耶稣。主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但是呢他长在拿撒勒。那拿撒勒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可以算一个小村子，那可能只有几十户的人家。主耶稣他的父母都是拿撒勒人，但他们为了报名上册，所以特别到伯利恒去，他降生在伯利恒。那我想圣诞节的时候大家都很熟悉这些故事哈。那主耶稣生长是在拿撒勒，当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讲到拿撒勒，说到主耶稣是拿撒勒人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做拿但业，拿但业说拿撒